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不仅是全美也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据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具有投票资格的亚裔选民人数超过1100万，占美国选民人数的近 5%。 美国之音邀请到两名华裔选民一起探讨这次大选的意义以及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一位是支持共和党的维吉尼亚居民媒体工作者文华女士，另一位是支持民主党的马里兰州居民航天工程师关群杰先生。欢迎两位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有民调显示，亚裔选民呢2020年的政治参与热情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那么首先呢，请你们二位与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你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支持哪一位候选人，什么是影响你们做决定的因素。首先是文华女士，你是一直支持共和党吗？为什么？
我不是一直支持共和党。我在奥巴马那个当选他第一任的时候，我是投了奥巴马的票，当时对美国政治不是很了解。但是当我投了他的票以后呢，我就比较关注政府他在做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奥巴马任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糟糕，尤其是当那个南联盟那件事情爆发以后，我觉得这个太 evil 了，而且他对这个整个国家的治理我其实是看不到什么成绩，尤其是我那个保险这件事情，他要推那个什么全民什么保险的那个法案，但是这个法案推出来以后呢，我的朋友是做餐馆的，他以前就是没有投这个保险，但是他投了保险每年要花很多的钱啊，其实没有任何的益处，保险一点都不低啊。后来我发现我们家的保险也一直在涨，后来我就看到有文章讲说在这个事情上面保险公司是最大的受益人，我就知道这些都是利益集团的操作啊。当然后来他有很多的当政期间有很多的事情做得非常的不好，所以到了他第二任的时候我就没有再投他啊。到了他结束以后呢，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两边出来竞选的这个人呢，就是希拉里跟这个特朗普，其实特朗普我也非常不喜欢，尤其是他那种说话好像嘴上没有把门的，我不喜欢他。但是我后来就是看了希拉里的那些行为做法，在他做国务卿中间干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人我是绝对是不能投他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一个做国家领袖的素质。其实也就是两个中间我都不喜欢，但是我还是投了 Trump， 因为他讲得很好，我看他过去的这个自己的生意的 business 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还是很正派的正义的，只是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可能不太好，所以我就投了这个特朗普。
那么文华女士，你有没有这个参加一些这个扫票活动呢？对一些摇摆州的这个选民？
有，我今年就参与的比较多，因为我知道宾州非常的要紧，我们算是离宾州比较近的啊，像佛罗里达这些地方我们不会去太远，所以我就是9月10月每个周末都会跑去宾州挨家挨户去为那个川普总统去敲门拜票。
好的，那么关群杰先生，您支持民主党的理由是什么？
很多很多理由。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无党派，但是18年之后，尤其是川普上台了之后，一系列的煽动种族仇恨的一些举动令到我非常反感。抛开所有的政策的东西来说，就这一样有意的煽动种族仇恨，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煽动对亚裔的那个种族仇恨，令我非常反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转而从独立无党派到支持民主党。
那么文华女士，关群杰先生说的川普的这个煽动种族仇恨的这个说法，你有什么看法？
川普是一个说话确实是不太注意这个他的这个表达方式， 啊，当然他现在越做越好。他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煽动种族仇恨。因为我在拜票的过程中间呢，我遇到很多人支持这个民主党的，我也问他们，大部分支持民主党的人呢，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去了解这个 Trump 到底干了什么， Trump 的政治主张，他们也是跟关先生同样的观点，就是他们其实是恨 Trump， 恨 Trump 这种就是这个人的个性的东西，说他是种族主义，是独裁者，觉得他煽动了这种对亚裔的仇恨啊，对这个黑人的仇恨。我现在讲的不是关先生，我是讲的是我拜票中间接触到的人，其实他们人心很好，只是他们听这个主流媒体的新闻听的比较多。主流媒体三大主流媒体90%几报这个 Trump 的负面新闻，30%几报这个拜登的这个负面新闻，然后呢他们报这个拜登的好东西远远超过报这个 Trump 这个好的政绩，所以这个是造成现在很多人不选这个 Trump 的一个大的原因。其实 Trump 没有讲亚裔，他只是讲这个病毒是中国病毒，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西班牙流感很多地方用这些名字来任命这个东西，并不是表示他恨中国人啊，这个是我回应一下。
关群杰先生，您的回应。
他说的这个中国病毒这个，说不是煽动这个种族歧视的，我觉得这个是自欺欺人的。另外一个我也得说一下，这说到这个用地名来命名病毒的这个 practice， 的确在医疗界有，而且恰恰也是在这种反亚裔、仇恨亚裔的一些行为开始了之后 ，WHO 特别的去注明，不要再用地名去所谓的 stigmatize 或者去妖魔化某一个地方或族群。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现在统一用词，英文叫做 COVID-19， 中文叫做新冠病毒或者新冠肺炎，这是有原因的。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在竞选的时候，尤其在竞选的时候，在所有权威机构、权威卫生机构为了躲避这个煽动仇恨的这个理由，把一个名字的那个地方名字给去掉，而另外一个国家人在 repeatedly 在重复的使用的时候，那你就不能说他的这个并没有别有用心的吧。另外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关于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 Fox News 也是主流媒体，但是他们是非常支持共和党，就是对共和党或者对川普是有这个偏袒吧，有这个 bias
偏激或者是偏颇的报道。
每一个媒体都有，这是我们在读美国政府，高中的时候读美国政府老是特意提到的一个的特点，所以你作为读者是需要去做这个筛别的。但是也不可能说就因为 Fox News 说民主党不好，或者说 MSNBC 说这个共和党的不好就不去看。所以在这个所谓主流媒体不客观的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说法，更多是在看到不利的东西的时候，你只是想躲过它而已。
文华女士有什么回应吗？简短的。
我就讲一下，现在这个主流媒体90%几是被民主党控制的，华尔街也是90%几被这个民主党控制的。
有证明吗？
有证明，我讲给你听啊。现在这个出来的拜登这个儿子的这个贪腐案，这个 FBI 已经在立案调查了。现在这个被这个民主党控制的所有的媒体，基本上都不报道这件事情，直到前天嘛，好像是前天晚上 CNN 才开始报道，在讲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证明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做媒体的人是不是所有大新闻第一时间应该出来报道，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们知道这一件事情如果他们报道了会影响到拜登的竞选，他们居然一起闭着嘴不讲。这个美国的媒体还存在公正吗？
哎，我想我特别好奇，因为我看到有新闻说他其实朱利安尼把这些东西拿到去 Fox News 时候， Fox News 因为这些信息看上去没办法独立的去确认，所以没有报。Fox News 好像是挺穿的吧，但是为什么他们也没 pick up 呢？ Wall Street Journal 他们的 editorial board 也是偏袒共和党的，他们也没接。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到这儿好吗？ 在贸易以及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问题上，特朗普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你们的看法？关群杰先生，您先说。
强硬这个姿态需要，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打贸易战的方法，自损八百，还不一定能杀敌一千。说到就是救助这些或者扶持美国的钢铁跟制造业，像那个进口的钢铁征收关税，的确可以保护美国的钢铁业，但是美国的生产业，比如说美国的汽车生产业，他们的制造成本反而升高了，所以最终目标是好的，但是他用的方法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自损八百还未必能杀敌一千，而现在走大概签了这个条约一年之后，也发现美国的经济除开新冠，它要推动发展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生产业，并没有得到什么的帮助。钢铁业征收关税的时候有一个上升的姿态，但是整个产业链调整了之后。
好，谢谢关群杰先生。那么文华女士同样的问题。
对，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我就讲国际卫生组织，就是第一时间国际卫生组织从中国他拿不到那个数据，然后呢他就听中国说什么，他就向全世界去放出这个消息啊，不传染没有关系，控制得很好啊。等到大家反应过来，原来不是他们像他们所说的那个样子，所以各个国家才采取强硬的措施。特朗普第一时间就关闭了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那个航班啊，就开始清理国内的事情，然后哪个州需要什么医疗设备设施，第一时间把这个资源分配过去。这个在这件事情上特朗普做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再讲一下这个贸易，实际上特朗普不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他就一直觉得美国在这个国际贸易上他是吃了大亏的，他除了对中国对欧洲他都是要找一个公平。他对中国的强硬是因为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承诺说15年他们会按照所有的平等的规则执行，跟国际上所有国家一样，但是15年你20年你都没有改，中国在这个国际贸易中间一直都是盈利的状态，但是美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间就一直都是赤字啊。所以这个特朗普是要为美国找回公平，没有什么强硬不强硬的，我觉得他做法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呢，亚裔选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规划入籍的公民，一般认为呢，移民到美国呢，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美国梦，你们的美国梦是什么？谁当总统更有利于实现你们的美国梦？关群杰先生。
啊，美国立国的那个基本是什么？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像我这样一个游说人种，在美国可以，如果想追求我自己的幸福，追求我和我孩子的平等的话，我希望我的总统会把我当人看，会把我们的族裔当成一个平等的族裔来看，而不是一个二等公民来看。所以我觉得总统抛开他所有政策的一切的这些观点，抛开这一切，他最重要的一个品性是他不能煽动这个种族主义，或者煽动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总统最终是一国元首，是所有人的总统。如果他有意或者有意无意重复的去煽动，去撕开这个国家这几百年来所积累下来的伤痕的话，我觉得这很不合适。我投票说追求就是一个可以弥补这些伤痕，可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一个总统。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以前的过错，而且我们愿意去为弥补这些过错而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这个国家也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走过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一国之首是一个可以弥合伤痕，然后带领我们往前走的一个总统。
好的，文华女士同样的问题。
这个他讲的是寻求幸福哈，寻求这个言论自由，这些都是美国给我们这个移民带来的这个盼望。我们当时就梦想到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土上来。我来了以后，我在中国并不认识，还有一个尬的啊，所以我来美国以后，我去研究，我才发现这个国家其实它的法律法规是很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尬的，人不敬畏神，照样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可以利用这个国家所有的法律的控制来得自己的利益啊！当然，你这个人有寻求这个自己以为的幸福的权利，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国家的法律。刚才关先生讲到说 ，Trump 是挑起这对这个华人的这仇恨，就是因为他讲这个病毒叫中国病毒，他是美国的总统，他要做的事情是为了这个美国，他讲过无数次 American First， 对吧？是美国要放在第一。所以他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这个美国人的好处，他就是因为讲了这个是中国病毒，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被这个伤害的，而且我在这个美国跟这些美国人在一起，没有人因为讲个中国病毒他就来低看我，就来对我有伤害，绝对没有。所以他说挑起了种族仇恨，这是绝对没有的，这个真的不存在。
好，现在关群杰先生，你有什么补充？
我们现在是这个法律系统是建立在英国的，在英国的一个原有的一个法律系统，
也是按立法，对
吧？对，跟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没半毛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制度更多是在欧洲的那个福星所发展出来的法治跟法律theory 跟一些治理的 theory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然，如果有人说，如果觉得他来这个国家是为了，因为他是基督教，这也无可厚非。这里有很多很多基督教和天主教徒，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美国的建国的基本是什么基督国建教的，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把它写进宪法就完了，为什么还要写出特别的注定政教要分离呢？
政教分离当时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政府不能干涉这个基督教，不能干涉信仰。是这样的目的写出来政教分离，大家不要误会。
好的，今天就讨论到这儿吧，时间关系。感谢媒体工作者文华女士，感谢航天工程师关群杰先生。以上是维吉尼亚州的华裔选民文华女士和马里兰州的关群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次大选之后，无论特朗普总统连任成功，还是拜登成白宫新主，下任美国总统都将面临未来四年美中关系走向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六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经济贸易、网络安全、人权、台湾等五大议题为下任总统提出建议。
下一任美国总统应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美国的竞争者、敌手还是敌人，将界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并预示其未来走向。温斯顿·洛德是近50年前美国打开中国大门外交的参与者，他曾在共和民主两党政府中任驻华大使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大使告诉美国之音，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继续现政府对中国的定义，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美中所有关系将继续是一个竞争性混合体，有些敌对的热因素，还有些有限的合作因素。洛德大使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全面性敌人，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的敌人。不过他指出，尽管美中之间有竞争与合作，无论中国在人权、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对我们社会的渗透，我们都会在这些领域里反对他们。洛德大使强调，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很大程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造成的。
But even as we compete and cooperate, there will be areas where we will be.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中关系中有对抗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陷入冲突或让中国彻底成为敌人。这只是意味着两国关系存在着紧张，特别是由于中国最近在国内外采取的需要我们加以管理的行动。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国际法律启蒙者， 也是为中国的异议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国法律专家之一。现年90岁的孔教授认为，下届美国总统不应将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挑战过于简单化。他认为一个单词或一句话不足以概括出一个对华战略，不过他提出了四个 C 的公式，就是合作、竞争、批评和遏制。虽然孔杰荣也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需要遏制的对象，但他更强调美中合作。他认为美国应该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经济领域更加努力地与中国合作，而在其他安全领域，例如太空和网络、北极和南极等，都需要有更好的规则、秩序和安全。而这些如果没有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合作是不可能达成的。孔杰荣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中要有与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冷战政策，因为美国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防御。他认为中国也需要遏制、限制其挑衅性的军事主张和政策，因此美中双方都需要这种相互遏制。
We need, really to have criticism, free expression on both sides.
我们需要批评，双方都要自由表达，需要更多中国不透明社会的信息。我们需要双方各自抑制自己的军事力量。我希望美国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将更多资源不是投入军火，而是改进我们自己的社会，帮助其他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因为这是很复杂的。我们无法将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用一个词概括。
范亚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他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罗姆尼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家安全顾问。范亚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手。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战，不仅对美国，而且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挑战。这种挑战全面存在于一系列领域中，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范亚伦指出，美国下任总统必须正视这些挑战，在对华政策上不光要防守，还要主动出击。
I think we hav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我们必须抵挡住双边关系重启的诱惑，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四年中快速涌现的问题只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使然。我认为只有防守政策将不足以应对，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让中共政权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日益挑衅的政策付出代价。
范亚伦认为，基于对中共列宁主义政党本质的认识，美国下任总统的短期目标仍然是回击中国的挑战性政策。长期而言，双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领导层是否改变。
It's a Leninist regime. It's committed to.
这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权，致力于在国内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其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竞争保持非黑即白和零和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自身的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让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力量最大化。由于这个政权的本质及其现任领导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标，我们将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竞争加剧，我们必须对此有现实的认识。
胡平是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地方人大代表，留学美国后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民运理论家。胡平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应该把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敌手。胡平指出，中共的一统天下就是要让自己的中央权力遍及全世界，用他的政府和他的力量造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显然是跟现在的世界秩序不相容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1960年17岁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黎安友认同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定义，也就是同行竞争者。黎安友说，这是两三年前白宫在咨询了其他机构后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是个好的概念。黎安友认为，不应将中国视为100%的敌手，因为中国并不想推翻全球体系或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其影响力，包括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是竞争。 他说，美国的重点应转移到自身，就是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体制，以便可以与中国竞争。李安友对中共的看法也不同。
The CCP is different, I think,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old days.
中国共产党跟冷战时的苏联共产党不同。苏共要将社会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要推翻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在我看来，中共没有这个野心，他们没有试图让欧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采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共要的就是要保持其在中国的政权，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中国为着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他并没有要推翻其他政府。
张家敦是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2001年因《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而闻名。张家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They've been maliciously attacking the United States.
因为他们一直在恶意袭击美国，现在我们有226,000美国人被北京故意释放的病毒杀死。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开始的，是自然产生的还是实验室制造的。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2月和1月采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结果必然是这种疾病会传播到中国境外，因此这是恶意传播这一疾病。
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制性关税对华展开贸易战。今年1月，美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创美中乃至全球经济，协议能否最终完全执行，前景还不明朗。但贸易战加速了美中供应链的脱钩。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China for many years now has been...
中国多年以来一直采取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违反世贸组织准则获得不正当优势，窃取知识产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所以我认为确实存在着问题，现政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其应对并不有效。
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重点放在关税上，尽管他不赞成取消目前的贸易协议。他认为应该尝试在知识产权、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网络盗窃经济秘密等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关于美中经济脱钩问题，洛德认为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全面脱钩。
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那是使用砍刀而不是手术刀。
他表示，美国应该非常小心，有些对中国供应物品的依赖必须打破，例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流行病爆发时所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等。他还提到与盟友合作，加强美国国内生产，或者至少要依靠美国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中国的。罗德认为，发动全面贸易战、全面脱钩最终会造成对许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脱钩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
It did not creat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它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根本性变化，也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说中国为关税付了代价，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消费者为关税买了单。我认为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损害，因此是完全失败的。我也不认为贸易战应该继续下去，或应该加强它。我认为这行不通。
李安友认为，美中经济脱钩是个复杂的问题，关乎安全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将会脱钩。高科技领域无论是否发生贸易战，都将发生脱钩，但在制造业、原材料等许多其他领域不会完全脱钩。他举例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苹果公司制造出这么多高质量的手机，但这仅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个例子。美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别无选择。李安友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在贸易上将安全考虑与经济问题区分对待。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包括间谍、技术盗窃，那么政府应该加以干预。例如，当中国公司想购买美国的公司，以便从该公司获得技术时， 如果这项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那么美国政府应该进行阻止。李安友还指出，美国应该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计划，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并制定激励中国遵守这些规定的规则。另外，他认为美国应该坚持自由贸易，不要使用关税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它不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则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正常贸易国。
So I think we have to readjust many of the aspects of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中国经贸关系当中的许多方面，部分是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那些政策，部分是由于中共政权的本质。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继续将中国只是看作另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不是。
但他在安全考量和关税问题上与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亚伦认为，应该继续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强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需要申请出口许可，重新调整某些供应链。但他不认为应当继续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于两国间一些不涉及战略敏感的贸易没有理由去改变。胡平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反而比不上坏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偏偏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权优势，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竞争力。胡平说，果然过去20年美中经济交往的结果双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样。
在美国，那得利的主要就是所谓跨国的资本，而一般的这个劳工那他们就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在中国呢，当然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会得到好处，但是最大的获益者呢是个专制政府，所以这么一来，要强化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这个才是个问题的关键。
因此胡平指出，美国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在所难免，但他认为贸易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认为，即使是要实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钩，要做到的前提是跟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联手，因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联盟之后，脱钩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结果更糟糕。一向尖锐批评中共的时事评论家张家敦认为，无论谁赢得2020大选，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将无法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会结束贸易战。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喜欢特朗普总统根据特别301条款对中国施加关税，拜登将重新尝试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失败政策。而如果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成功，张家敦认为美中贸易协议也不会继续，因为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的贸易义务。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意识到中国没有诚意，不可能与中国进行谈判。张家敦表示，下任美国总统要实行的对华贸易政策就是双方完全脱离。
Cut off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cut off investment into Chinese markets, cut off Chinese
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切断中国市场的投资，切断与中国建立研究伙伴关系的对美投资，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顶尖科技公司华为的制裁，使其被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但针对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国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网络安全方面，下任总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几乎所有受访者，无论是立场自由还是保守，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巨头华为非常必要。洛德大使说，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的应用程序构成了对美国的普遍性安全挑战。他表示，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美国不应该模糊，应该尽一切可能反击并保护我们的利益，特别是在涉及窃取经济信息或安全技术信息的时候。孔杰荣则表示，他对美国不应采用华为或中兴的技术毫不怀疑。他说，这很危险，无论华为怎么说，它都是中国政府的工具。李安友也表示同意，他相信华为听命于中国政府，其设备可以在发生网络冲突的情况下用来监视或伤害美国。多数接受采访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何处理类似 TikTok 和微信等应用程序，可能是对下届美国政府的挑战。 洛德大使说，要区分网络间谍跟每个国家都在做的情报搜集，在这方面也应该用手术刀而不是大砍刀。他还认为，要与美国的盟友紧密合作，呈现一个联合阵线，制定一致的政策，一个能区分实际安全担忧与维护美中两个社会间通常是积极方式联系的政策。孔杰荣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引用国家安全关切来制止与中国合作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用一般原则只能走到这里，我们必须研究每个个别案例，那将是对新政府的挑战。范亚伦则表示，应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对等原则，如果中国禁止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为什么西方国家应当允许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这是公平的问题。张家敦对此表达得更为断然，他认为下一届总统就应立即禁止微信和 TikTok 以及所有其他中文应用程序，甚至启用1917年对敌贸易法的规定，使得联邦法院更难推翻特朗普政府的禁令。
We should impose the greatest cost possible on China's theft of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应该让中国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付出最大代价。他们每年窃取数千亿美元，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制裁应为每年数千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对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权侵犯施加了极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抗中共的人权侵犯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但是北京在国内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没有因此收敛或者改变。洛德大使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继续公开和私下就中国人权问题大声疾呼，并在制裁或言辞批评方面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国际声援。
It's not jus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but past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on human rights.
在人权努力上，不仅现任政府，而且过去的政府都始终处于巨大困难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制政治控制和政治制度高于一切。为了维护这点，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更是如此。在国内，对新疆实行野蛮政策，破坏香港的自治，使其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以及镇压中国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使习近平变得更具镇压性。
洛德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人权政策必须现实，人权问题不能完全驾驭美中关系，主导议程。他说，我们有安全、外交和经济利益等许多必须推动的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议题都让位于人权问题。如果中国人权需要改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首先必须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本身。我们应该维持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既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公众和国会对中国政策的支持，它也给中国的改革者带来一些鼓励。洛德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还必须以美国社会自己的榜样为基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可以传递更有效的讯息。但孔杰荣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国会支持下采取的制裁中国人权侵犯的措施是有效的。他提到，自今年7月1日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中国正在努力不要让人们感到太不安。孔杰荣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对北京人权侵犯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执行力度。范亚伦强调，下届美国总统的人权政策必须能让北京在人权侵犯上付出代价，这包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态度鲜明。
One question that's going to come up, I would say almost immediately for a new president, is
下任总统立即面对的一个问题会是，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北京冬奥会？由于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为，美国国内会有巨大压力，国会、人权团体会呼吁抵制。然后问题是，其他民主国家是否会参加？
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回应人权问题时，有着过去或是其他威权政府所没有的傲慢，因为他们相信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因此，美国表明施加的意愿非常重要，既是希望促使北京改变，更是教育本国民众有关中共及其所作所为的本质。李安友为下任美国总统提出了促进中国人权的三个杠杆，包括 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保持压力，继续关注中国。同时，美国做出榜样，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人们都看到人权和法治这种理想的存在。最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中国人民。他认为中国人民想要人权，那最终将会发生。张家敦则认为，中国政府犯下反人类罪，这足以让下任美国总统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他说，这些罪行与大屠杀前的第三帝国的罪行一样严重，70年来，世界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美国应该有义务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政权，仅仅实施制裁是小打小闹的考虑问题，美国政府必须清楚，正在跟一个恶性政权打交道。特朗普政府为提升美台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内阁官员访台、加大对台军售、呼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台湾内部和美国国会已经出现要求美国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呼声。与此同时，北京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也罕见的密集出现。洛德大使肯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但他认为美台关系不应该做根本性改变，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因为如果朝着正式关系变化，或者宣布正式的安全条约，消除战略模糊，这样做极具挑衅性，并有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当然会损害更稳定关系的任何机会。李安友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维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重申基于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范亚伦则表示，他不确定美国尝试改变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很长时间以来发挥了作用。孔杰荣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未来几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习近平希望成为一个强势领袖，他为了有理由高调纪念中共成立百年而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在他领导下统一台湾更重要了。孔杰荣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加强与台湾关系要适度，必须注意不要走得太远，必须保持在现有的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协议，现状不应有任何改变。李安友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进行军事进攻的打算，美国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触发这种攻击。但范亚伦认为，美国应放弃战略模糊。他说，美国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们的决心，低估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支援台湾的决心。张家敦认为，要想避免台湾海峡战争，美国就应该明确声明捍卫台湾。
You got to remember that in 1950, we made it clear to Kim Il Sung that we were not going to defend South Korea.
在1950年，我们向金日成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捍卫韩国。结果发生了什么？他就攻击了韩国。我们明确告诉萨达姆·胡塞因，我们不会捍卫科威特。结果怎么样？他就袭击了科威特。相同的态势，我们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我们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声明来避免海湾战争。我们可以说会捍卫韩国，我们可以说将捍卫科威特，然后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也不会有海湾战争。因此，我们不应再犯同样错误。是的，如果我们想与中国开战，那就不要说我们会捍卫台湾，这是与中国交战的最简单方法。但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明确我们会捍卫坚实民主的意图。
张家敦说，下任美国总统应该致力于承认台湾为合法政府。如果台湾想与美国达成共同防御条约，就应该对此持开放态度，应该让台湾成为像北约这样的条约伙伴。胡平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早日实现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和美国建交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如果美国跟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中国大陆其实找不出理由来反对。胡平指出，中共原来的一中原则要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还要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可是自2000年后就不再反对一中两府了。他说，如果美国在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情况下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一中两府，因为其前提依然是一个中国，
所以中共方面没有理由来抗议。胡平认为，中国既然可以既承认朝鲜政府又承认南韩政府，如果美国既承认北京又承认台北，道理是一样的。他表示，如果美台建交，将极有助于两岸关系的长久稳定，这不但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投票已经进入正在进行时，在特朗普总统任上，走向全面对抗的美中关系会因为这次选举受到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请来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对于今年的美国大选非常关注，因为这次大选对中国国运会有深远影响。他说，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和两个关键时刻，第一就是美国本来就非常重要，美中关系本来就非常重要，而现在呢，美国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美中关系也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对这次美国大选特别关注，因为这次大选的结果，对美中关系乃至于对中国的所谓国运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据说呢。原来那个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之，他讲过，在79年，他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就问邓小平，为什么要向美国开放？邓小平当时就说那些跟着美国的国家就都富起来了，那么可见在中国领导人他们知道的很清楚，中国要发展，要富强，离不开和美国的合作。离不开和美国的友好关系，离不开和美国的经济贸易及其他各方面的这种交流。
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戈壁东认为，中共的确把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共政权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他说，
中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川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中共的政权将面临灭顶之灾。最近中共的五中全会传递出了闭关锁国的信息，习近平最近又高喊不可能之类的威胁，其实表明了中共已经确实的感觉到了致命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中共把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称为是人民公敌，说明中共实际上已经对川普领导下的美国白宫完全绝望了。但是中共又把国运绑定在美国的这次大选上，说明他们又在充满期望。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美国是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领导者，他的一举一动对整个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美中关系的好坏甚至会影响到习近平的2035远景规划。他说，
美国固然他和他的传统盟国有很多摩擦，很多矛盾，但是在很多方面呢，美国毕竟还是这西方国家的带头人啊，很多事情那美国带头做了，其他的西方国家就会跟着啊，比如像5G 啊，这个限制中国的5G， 还有限制对中国的留学生，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你看，接着这个加拿大呀、澳大利亚、英国呀、日本呐，这些都在跟进啊。那你看这次中共五中全会，他特别强调，又重新强调要自力更生，尤其把这个科技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都是有感于现在美中关系的恶化，可能所谓脱钩，那可能使这个中国的科技方面的高科技的发展，遭遇到很大的阻碍，这就会影响中国今后的这个发展。所谓这个2035年的这个远景能不能实现啊，那么就和这个显然是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共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国这次大选。
独立学者戈壁东表示，中共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抱有较高期待值，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北京有自己更中意的美国总统人选。他说，
中国把国运这个词与美国总统的选举关联在一起，已经说明了一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这次大选一定有中共希望充满希望的人，否则他的国运绑在谁的身上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由世界的渗透和殖民化控制。在中国病毒会危害世界的时候，我们大家突然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居然成了中国的卫生组织，可见中共在渗透上花了多大的功夫。
胡平表示，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北京是更希望拜登能够胜出的。他说，
中共当局的态度，你看中共当局对蓬佩奥这种超高规格的大批判，再看王毅外长说的拒绝脱钩，再看这次五中全会的这个发布的这个消信发出来的信息，那就说明中共当局现在他还是很希望中美关系，尤其是经济贸易关系能够回到过去那种状态，希望中美关系呢能够有个比较稳定的这种关系。这就表明了中共当局对现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非常不满的，那么因此相比之下，他当然就觉得拜登恐怕是个更可取的。当然他也吃不准拜登上来之后是更好还是更坏，但是他吃得准的是呢，就反正特朗普搞的这一套他很不喜欢，这点是很明显的。
中国国内也有一派观点认为，特朗普虽然对中国强硬，但这位强调美国优先动辄退群的美国总统缺乏对抗中国的全球眼光和策略，可能会反而加强北京的地位和影响。对此，独立学者戈壁东认为，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说明中共又一次对特朗普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说，
川普是个政治素人，好像也不怎么政治正确，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在过去的四年中，川普无论在对待恐怖主义打击，在弥合中东和平，在果断推出被中国殖民化的国际组织上，以及最近组合的亚洲小北约，这些国际事务上，政治智慧和实际结果远远超过了他前几任总统。尤其是川普清晰地认识了中共的本质，果断地提出了脱钩的措施，即使结束了这种养父遗患的局面，我觉得仍然赞叹的。他这招釜底抽薪，充分显示了美国式的智慧和勇气。
刚才是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海底光纤电缆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承载着全球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信息传输。中国近年来在这一传统上由西方国家公司主导的领域迅速崛起，在全球约400条海底光缆中，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海洋建设或升级了其中的105条，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隐患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海底光缆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大约400多根深埋在海床下的光缆构成了当今国际互联网的主干，承载着世界上 95% 以上的数据流量。海底光缆是国际互联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把它们剪断、切除，也就没有国际互联网了。纽约大学传媒文化与传播学教授、海底网络一书的作者斯塔诺希尔斯基说，虽然卫星也可以用于网络传播，但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铺建海底光缆涉及深海作业、光学传输等多项尖端技术领域，被认为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最复杂而且最困难的大型工程之一，当今世界上有能力进行海缆建设的国家屈指可数。总部设在华盛顿的 Tilley Geography 是国际海缆业公认的权威咨询机构，负责绘制世界海底电缆地图。其最新的统计显示，目前全世界共有406条海底电缆。该公司研究部主任艾伦·莫尔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华为海洋虽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还不大，但是已跻身世界四大海底电缆工程商之一。
There's really four main
他说，世界上大部分海底光缆都是由四家公司铺设的，这些公司分别为美国的 Subcon、 法国的阿尔卡特集团、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的华为海洋。华为海洋曾为华为的子公司，去年6月在美国针对华为开始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之后，华为将该公司出售给了中国另一家最大的电力和光缆网络制造商之一，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亨通自称是一家民营企业，其创始人崔根良身兼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总裁等数职于一身。华为海洋官网的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建设或升级了105条海底电缆。在华为海洋近年来完成的大型项目中，包括一条从南非到英国沿非洲西海岸为沿线14个国家提供高速网络通道的西非海缆系统。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说，根据2018到2020年在建和计划海缆工程估算，2008年才成立的华为海洋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提高到 20% 左右。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星期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公司不但在海底电缆的铺设方面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集成商之一，在海缆传输的光电通信技术方面也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其中光纤电缆的产销量占到了全球 50% 以上的份额。相对于华为的移动通信设备，中国海缆业务的安全隐患较少被提及，但最近几个月来有迹象显示，美国已经开始高度关注这一议题。美国司法部在今年4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否决了将香港纳入一条横跨太平洋的光纤网络之内。这个名为太平洋光纤电缆网络的计划涉及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其中包括脸书和谷歌。原计划中香港一端的光缆登陆站由中国的彭博士电信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经营。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今年6月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该网络途经香港将会为中国提供一个收集我们公民信息和敏感商业数据的战略机会。美国国务院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项旨在保护网络基础设施的倡议，其中也将海底电缆包括在五大清洁领域之内。到目前为止，已有40多个国家响应了美国这一名为清洁网络的倡议。此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最近也曾呼吁对海底电缆进行更严密的审查。曾在美国司法部任职的斯塔克斯上个月表示，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确保敌对国家和其他有敌对行为者不能篡改、封阻或截获他们所传输的通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海底光缆一方面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国际通讯，另一方面又容易受到恶意攻击和间谍窃听。在理论上，中国政府能切断、干扰或监控海缆通信。
光纤海底光纤电缆的 undersea cable 这个部分的议题在这几年啊就已经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个注意。在安全隐忧的部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说这个中国可能会有这个窃密的一个问题。
曾一硕去年曾在《国防情势月报》撰文说，中国可能以恶意断网手段攻击台湾，瘫痪台湾与外部连接的网络系统。报告指出，中国有两种可能的做法，一是切断连接台湾与外部联系的跨国海底光纤电缆，或攻击台湾的海缆登陆站。以上是美国之音孙成的报道。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和导播是清月，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